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海感染病例破万，全市封城无限期延长，中乌外长二度通话，习泽会晤可能近期举行，中共洗脑学生出新招，集体备课灌输官方俄乌局势立场。
他如果透过各种洗脑运动把整个中国大陆的民意啊洗成功啊，俄罗斯对的，那这样的这个连接到啊习近平要对待动物一个决定也是对的啊，所以他要把呢这个等于啊内销转出口啊的一个用意啊在就在这里嘛。
中国网络观察，一尊与防疫不惜一切代价。
中国已经融入了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变成这个世界工厂，成为这个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共产党就又折腾一次，那它这个就影响不是中国了，它就影响到世界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上海新增病毒感染数字达到 1.3 万多例，市政当局星期二4月5号宣布全市范围的封城将无限期延长。当局称疫情仍然极为严峻，与此同时民众对封控隔离的不满情绪日趋强烈。
上海市周二的疫情通报称，周一新增13354例感染，其中绝大多数是无症状感染，目前没有感染死亡病例。上海疫情防控办主任顾鸿辉表示，三月以来的这一波疫情，上海累计阳性感染者超过 7.3 万例。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很快，且隐匿性很强，上海疫情还在高位运行，形势极其严峻。周一，上海全民核酸筛查共采样 2566.5 万人 ,242.7 万管，已完成检测 192.5 万管。顾鸿辉说，在封控期内实行封闭生产的企业实行两点一线的厂区封闭式管理，可以生产经营。顾鸿辉表示，上海正积极筹措救治床位和隔离房源，扩充了一批市级定点医院，新建了一批方舱医院，床位总数约 4.77 万张，还有3万张床位即将投入使用。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二通报说，周一单日新增本土感染16590万例，这是三月疫情大爆发以来连续第三天破万。在全国防疫焦点集中在上海之际，北京也传出疫情。据官方周二通报，北京新增本土感染数9例，其中8例是确诊，1例是无症状感染。上海疫情持续严峻，考验在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蔓延情况下，当局坚持的严厉清零防疫政策。美联社报道，上海市民对难以获取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隔离中心缺乏医护工作人员以及床位等问题的抱怨越来越多。上海已将一个大的展厅和其他设施改造成大型隔离中心，大批有轻微症状和无症状感染者被集中在一起隔离，每个床位之间有临时挡板隔开。此外，社媒上热传的感染病毒的婴幼儿被与父母分开及一名护士因被自己工作的医院拒绝接受治疗而死亡等事件的视频和报道，也加剧了公众的不满。报道表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一个视频问答会上表示，封城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家庭成员被分开，但同时表示在类似情况下能够介入的能力非常有限。另外，上海这一中国金融大都市以及货运和制造业中心实施全面封控，可能会给带来的经济影响引起人们广泛的不安。大部分公共交通停运，非必要性商家歇业，所有国际活动也被取消。不过，机场和火车站仍开放，上海港和主要产业仍在继续运作。 尽管对经济的忧虑及公众对严厉风控的不满都在增加，但当局表示仍会坚持强硬的清零防疫政策，对感染和密接者强制隔离、强制全民检测以及强制封城。
中国外长王毅4月4号再次与俄罗斯外长库列巴通电话，这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的第二次通话，上一次是3月1号。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预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近期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举行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通话。
王毅在通话中表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就是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多次全面阐述中国的立场主张。王毅称，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不谋求地缘政治私利，没有隔岸观火心态，更不会做火上浇油的事情。真诚期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和平。中方欢迎俄乌和谈，困难再大，分歧再多，也要坚持和平谈判大方向，直到谈出停火，谈出和平。美国彭博社报道，在习近平上周五与欧盟领导人举行视讯峰会后，中国外交部一位资深官员表示，中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一直在议事日程上。在习近平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前，中国外长通常先与对方外长会谈。尽管王毅和库列巴上次通话后没有发生习泽通话，中国外交部和官媒淡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平民伤亡，将普京描述为北约组织东扩的受害者，拒绝明确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北京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采取明确立场。王毅上周四在安徽屯溪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双方称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新的考验，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为坚定。有分析表示，这表明习近平决心与普京成为更铁的铁哥们，合力对抗西方民主阵营。中国欧盟上星期五峰会没有发布联合声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后说，我们呼吁中国帮助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不能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
澳大利亚为了有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持续增长的威胁，将提前数年加速执行采购远程打击导弹的计划。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杜顿星期二表示，加速让澳大利亚战机和军舰配备远程打击导弹的计划将耗资35亿澳元，但这可以增强对澳大利亚潜在敌手的威慑力。杜顿在接受第七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有一个通常的假设认为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将在2040年代发生，但我认为那一时间点现在已经被戏剧化的压缩了。杜顿说，当我们看到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存在俄罗斯进入波兰或欧洲其他地方的可能性，这将是1930年代的重演，这也是我们不应该允许发生的事情。杜顿所说的1930年代应该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9年9月17号，纳粹德国从西面入侵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16天后，苏联从东方入侵波兰。根据修订后的时间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现役的 FA-18F 超级大黄蜂以及未来获得的 F-35 战机将在2024年以前配备美国产的改良型联合空对地远程打击导弹，这比原先的计划提前了3年。联合空对地远程打击导弹可以让澳大利亚空军战斗机向900公里外的目标发动攻击。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安扎克级巡防舰和霍巴特级驱逐舰则将在2024年前配备挪威康士伯公司生产的 NSM 反舰导弹，这也比原先的计划提前了5年。这些反舰导弹的射程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现役巡防舰和驱逐舰发动攻击的距离提高了1倍。杜顿说，中国正在用更多的核武器武装自己，我们必须务实面对威胁。他说， 我们必须与理念相同的国家以及工业伙伴密切合作，以发展一支更强大的军力来保卫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宣布加速实施远程打击导弹计划前不久，所罗门群岛曾公布一份与中国的安全协议草案。根据这份安全协议草案的规定，北京可以派遣军事人员前往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协助维持治安，中国的军舰也可以前往所罗门群岛停泊或做后勤补给。这甚至引发外界对北京可能在所罗门群岛设立海军基地的猜测。北京否认在所罗门群岛寻求军事基地，同时指责其他国家渲染紧张情势。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星期一在华盛顿向记者表示，所罗门群岛与中国达成的协议非常令人担忧。帕帕罗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我毫无疑问有关切，而且我们在西太平洋所有的伙伴，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关切。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玛丽·布雷迪认为，让一个敌对国家掌控所罗门群岛，将对连接南太平洋国家的海上运输线造成直接的影响。他说，中国的意图就是切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获取美国的军事支援，这构成了立即而且也是长期的威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并将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的俄罗斯军人立即绳之以法。泽连斯基是星期二4月5号在对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视频演说中提出上述要求的。泽连斯基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的首要职责就是阻止侵略，维护和平，但是却因为俄罗斯在安理会中的特殊地位，无法阻止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他呼吁剥夺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不能让莫斯科行使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出面伸张正义。泽连斯基说，我们正在与一个将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变成杀人权的国家打交道，这损害了整个全球安全架构，并让他们自己免遭惩罚。泽连斯基在演说中控诉俄军在乌克兰屠杀平民、轰炸防空洞、制造人道灾难，犯下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他指出，俄军的行动与伊斯兰国之类的恐怖分子没有差别，因此那些下令杀人的人必须要被绳之以法。近日来，国际社会因为基辅郊外布查镇在俄军撤离之后发现有众多平民被滥杀，而且尸体被遗弃街头和旷野，而受到强烈震撼。乌克兰指责俄军在乌克兰滥杀无辜，犯下战争罪行，甚至种族灭绝罪。但是莫斯科否认基辅的指控，强调3月底俄军撤离布查之前，大街上并没有出现这些平民尸体。俄罗斯反而指责乌克兰自导自演这些平民被杀的视频和照片，嫁祸或抹黑俄罗斯。全球最大的美国知名卫星影像公司马克萨尔技术公司星期一公布了该公司3月中旬以来在布查上空拍摄的高清卫星照片。照片显示，这些平民的尸体出现在布查镇的大街上和大街边已经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早在俄罗斯军队撤离布查之前。泽连斯基在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布查只是俄军暴行的一个地点，其他遭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可能还有更多俄军犯下的针对乌克兰平民的性质更恶劣的战争罪行。他表示，俄罗斯一定会以各种方式和各种借口推卸责任或抹黑乌克兰，但是卫星照片已经提供了击破谎言的最佳证据。泽连斯基表示，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是要维护和平，如果联合国连和平都维持不了，宪章其他条款也都通通不需要存在了。他呼吁举行全球安全大会，改革全球安全体制，强化执行国际法。泽连斯基还呼吁改革联合国机构，强化对和平的维护和对侵略者的惩罚， 要让全世界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泽连斯基特别呼吁剥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不能让它阻碍安理会维护和平。泽连斯基说，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或其他选项，那么另一个选项就是干脆将你们自己解散。联合国安理会目前拥有五个常任理事国，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安理会，目前都没有取消一个国家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机制或条款。泽连斯基演说完毕之后，还播放了一段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在乌克兰各个城市滥杀平民、制造人道灾难的视频。视频中各种各样罹难者的尸体消失之后，荧幕上出现的字幕显示阻止俄罗斯侵略。中国一些省市的学校近来通过手拉手线上集体备课活动，要求教师正确引导学生认识乌克兰局势，但口径一致地向学生灌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通过这种全民大洗脑的方式内销转出口，看似是为俄罗斯洗白，实际上是为了日后面对台湾问题也能以退无可退当理由正当化其对台动武的行径。此外，中共也借着乌克兰背后都是美国在指使的说法，煽动学生的反美情绪，使其在未来的美中博弈中能巩固其对内宣传的正当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山东、陕西、辽宁、浙江等多省的学校近来举办有关俄乌情势的手拉手线上集体备课活动。山东省教育厅的文件指出，这是为了指导思政课的教师准确把握俄乌局势的原则立场和相关的口径，切实做好学生思想引导的工作。山东省安丘市华兴学校3月31日发布思政引领重铸魂，育人开创新征程，安丘市新华学校小学部举办线上俄乌局势集体备课授课活动纪实，指老师们通过线上集体备课的学习，精准了解俄乌冲突的表象与背后的国际政治利益争端，并要教师们透过表象直击本质，用端正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形势，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参加线上集体备课的教师们在课堂笔记里写道，中国反对制裁，中国不是墙头草两面派，而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俄罗斯低估了战争的高科技战，坦克战的传统战势弱，普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太过狭隘决策圈，低估了乌克兰的抵制力量，美国唯恐天下不乱，严防美国打台湾牌等。培训结束后，教师们针对专家的讲解和自己对于俄乌情势的理解，写下一些心得感想。有的老师写下，从当初满心欢喜充当美国的棋子，到如今遭遇出卖沦为筹码，喜剧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着实让世界重新领略了一回给美国人当枪使的悲惨下场。也有老师写道，枪响之后没有赢家，舆论的子弹和天边的炮弹齐飞，累累白骨皆是平民之身，每一声爆炸的背后都是骨肉分离，生灵涂炭。还有老师写道，一味的忍让只能换来无尽的折磨，因此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看到今天俄乌局势的发展，总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触。中国官网中国网3月29日报道了山东青岛辽源路小学的道德与法治教研组也在进行俄乌局势集体备课的情况，并且图文并茂地描述了13名思政课老师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聆听各位专家教授的讲解和分析。报道称，这是俄乌局势融入思政课的第一次培训。陕西3月25日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乌克兰局势的教师思政课，主办单位是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与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立波表示，要主动灌输符合主流意识形态、 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思想，中小学生一旦被带偏，要再搬回来就不容易了。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在关于为什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问题上，集体备课讲义里提出了四点的说明，包括乌克兰政治腐败、党派林立、经济凋敝、民族分裂。在过去八年，政府军和纳粹分子杀害了乌东俄罗斯 1.4 万人，着手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谋求加入北约，把俄罗斯逼到绝路。美国是俄乌悲剧的始作俑者，普京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饱受欺凌的俄罗斯拓展了生存的空间。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通过系统性、口径一致的方式教导俄乌情势，不外乎想要达到两个层面的效果。第一个层面是为俄罗斯洗白，创造国内支持俄罗斯的正当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层面，即透过俄罗斯是退无可退才发动军事行动的论述来延伸到台湾议题。也就是未来如果中国也面临到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境地时，而对台动武也是迫不得已的，借此来合理正当化他未来可能的侵略行为。此外，王志胜也表示，从手拉手集体备课讲义的描述来看，俄罗斯忍无可忍的对象基本上是剑指美国，甚至乌克兰过去的所作所为也都被认为是美国在背后指使，这些说法也有助于强化中国国内的反美意识。王志胜说，
所以你一定程度也煽动，甚至说强化所谓这个在国内一般学生的反美情绪，那这个反美情绪当然倒过来讲，那当然就是为了要进一步更巩固未来整个所谓在对美斗争当中的国内的一个正当性。我觉得他利用这一场战争哦，来转化变成国内的思想统一跟这种斗争宣传的思维是很明显的。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系主任林贤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全民大洗脑来形容中共这种系统性的思想引导，并指这是中共一贯的作风，承袭1990年代中期以来江泽民时期推动的爱国教育手法，将欧美西方视为反中的邪恶势力，并屏蔽封锁不同于政府的意见，让国人只能够遵从一言堂式的大内宣。林贤生说，见微知著，从手拉手集体备课内容不难理解中共看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真实态度，他想要正当化习近平支持普京的决定，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需求，为一旦有需要援助俄罗斯预做思想准备，并为有朝一日中共武力犯台时也能够换取俄罗斯的支持。林贤生说，在普京的论述里，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跟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相通，可以对照过来正当化中共武力犯台的理由，争取民众支持。当中国民众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自然也会支持中国武力犯台。林贤生说，
他如果透过各种洗脑运动把整个中国大陆的民意啊洗成说啊俄罗斯对的，那这样的这个连接到习近平要对台动武一个决定也是对的啊，所以他要把这个等于啊内销转出口啊的一个用意啊在就在这里了。
旅美时评人鲁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教书育人，也不是授业解惑，而是为了政治服务，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存在。他以自身经历表示，
我们从小的时候也是接受这么一套教育下来的，我今年都已经60多岁了，我都能够记得就当初上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唱那些红歌呀，然后那些书里面讲那些所谓的这个革命故事啊。他这个教育的目的对于中国大陆对于共产党这个执政的政权来说，他们始终是目的是一致的。
鲁南认为，中国会有手拉手集体备课统一讲述俄乌情势的原因，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民不太好糊弄了，这个队伍现在不太好带了。尤其在俄乌战争这一块，过去中国政府时常在讲战争有分正义和非正义的，但俄罗斯入侵另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乌克兰明显是一个不正义的事情，会让很多人对中国政府的说法产生怀疑。他表示，在互联网时代， 有很多从国外来的讯息还是会传进到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举凡有一点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对中共的理论感到质疑。但中共又不能够放弃自圆其说，不得已只好安排集体备课活动，实际上也是一贯的洗脑做法。他表示，在中共这种思想引导下长大的小孩，除了缺乏客观的资讯外，也不能够反驳老师，甚至有高校的老师因为讲了正确讯息而被请去喝茶或是开除。这会给年轻人一个很不好的例子，就是不要去讲真话，因为讲真话会吃亏。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有人跟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就会受到很多的攻击，甚至人身攻击。在俄乌战争之初，北大、清华等十多所大学的100多名中国海内外高校校友发起不同于中国政府立场的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战联署，就遇到了百般阻挠，或许就是一个例子。该联署的发起人之一鲁南表示，联署翻译成中文、英文、俄文、德文和沙特语，在推特、微信、脸书等社交媒体放送，但联署的时间点刚好跟中国热议的锁链女报告出炉时间重叠，所以从联署之初就受到了阻挠。因为微信只要有联署反战字眼立刻就被屏蔽，所以至今仍只有132名校友联署。他说，在132名联署者中，有70多位是中国内地的校友，由于联署都是实名制，所以警察就按照这份名单一个一个去盘查，有些是直接到学校去找人，这70多人都被请去喝茶了。警察主要是跟他们说，虽然联署从法律上来说没有问题，但还是希望他们不要再转发，以免造成后续更大的影响。鲁南说，警察采取威胁的手段，但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被抓去关，可能因为最近中国锁链女、疫情封城和俄乌战争等热点事件太多而无暇顾及。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表示，自习近平上来以后，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的安全，中共当局强迫所有中共党员及全国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下载安装学习强国 APP， 对待小学生也宁愿不要他们去学英语，而是把时间花在学习习近平的思想上。再加上这次的集体备课统一口径讲述俄乌局势，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越来越清晰。他说，中国的教育虽然也是从小扎根，但是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孩子，以符合共产党的期待，甚至从中淬炼出一批未来为共产党服务的红小兵，以及可以极端支持领导的一群年轻人，这才是中共教育的根本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为竭力遏制新冠病毒疫情扩大和扩散，中共当局最近对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人口2500万人的大都市采取了半封城和封城。尽管次生灾害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当局仍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从而再度引起国际关注，并引发中国公众怨声载道和恐惧。然而，中共宣传机构仍在大力宣传要坚持动态清零，要咬住青山不放松。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4月3日，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则求助帖：小猫快饿死了，主人阳性确诊，猫咪已经被独自锁家里8天了，无水无粮，即将饿死。这则求助帖跟中国网民先前看到的来自遭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乌克兰的图片形成鲜明的对照。许多网民感叹说，看到乌克兰人在战争危难中还可以带着儿女和家人以及宠物疏散到他国的景象，令人感动和羡慕。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绝望求助帖还有：我是名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的癌症晚期患者，29岁，2021年8月查出贲门癌后， 在上海接受胃切除手术与化疗。今年3月3日开始，在租住小区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封闭隔离了整整14天，期间应该在封控第五天，也就是3月7号准时化疗的。但街道给出的方案是只能自费送到指定医院，而这个医院根本不具备接受一名晚期癌症患者的收治条件。自从上海从3月28日开始实行所谓的鸳鸯锅式，也就是一半接一半式的封城以来，来自上海的各种各样的绝望求助呼吁不断从中共当局全力维持的信息封锁墙中透露出来。这种求助呼吁最终结果如何，中国公众常常难以得悉，但是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不断删除这样的求助呼吁。在中共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下，未经当局批准病人寻求救命的医疗或医生治病救人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情况导致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爱莫能助，不敢救治。早在2020年年初武汉封城时，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或阻止病人求医和医生治病的问题就曾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和恐惧。批评者指出，两年多来这种中国特色防疫不但不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4月4日，中国一些网民冒着被删帖消耗甚至被抓捕的危险传送一则消息，这就是黑龙江省脑部外科医生2020年救援湖北抗疫的英雄人物石军，因为救治一名危重病人被抓捕，长时间审讯，被施以戴手铐脚镣接受医学检查的侮辱。当局指控他造成损失上亿元，石军不堪凌辱，在羁押期间自杀，身后撇下78岁的老母和两个15岁的双胞胎女儿。截至目前，中国官方以及官方控制下的媒体对这一消息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这种不讲基本人道的防疫措施，包括有病不许救治，以防疫为名将未成年人甚至将婴儿强行与父母分开隔离，令父母担心孩子的生死安危，以防疫为名肆意杀死宠物等，这些中国特色做法令国际社会深感不安。在上海实行防疫封城之际，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月31日代表欧洲联盟22个成员国要求上海当局以尊重基本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侨民，确保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其侨民与自己的孩子强行分离，不要对没有被感染的侨民实行集中隔离，在封控期间其侨民在需要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紧急医疗救助，被集中隔离人员家中的宠物得到定期喂养。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当局对欧盟的上述要求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中国当局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上海封城的。封城前一个星期，上海当局还大力宣传不要相信封城谣言，并抓捕了两个所谓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突如其来的封城使众多市民没有准备，在被封的成千上万的民众缺乏蔬菜之际，上海郊区的菜农却因为疫情防控运输被阻，只能眼看着辛苦种出的蔬菜烂掉。搜狐新闻网报道说，3月29日在上海浦东书院镇李雪村的农田里，农户袁大哥和妻子正在从黄瓜藤上摘下刚刚成熟的黄瓜，但袁大哥开心不起来，反而更显焦虑。 在中国当局宣传各地的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之际，中国民间报告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消息，各地物流崩溃，恐将引发行业巨震，形势严峻，不可想象，物流司机们的噩梦，开着开着高速公路突然关闭，好不容易下了高速国道突然封路，到了门口当地防疫不让你进去，直接喊你掉头回去，回去以后送过的地方突发疫情需要被迫隔离。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可以任意把人圈起来，圈在一个小区、一个剧院、一栋楼里，甚至还有人被圈在火葬场里，不管被圈封的人的死活。谢田说，
清零政策认为呢，的原因出台呢，一个是非常的粗暴的那个践踏人权，那再是就是在给国际社会甩，向国际社会在甩锅，就是说的，说你看我这个这样的政策，我们这国家肯定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谢田在这里所说的中共受到国际社会诟病并为此试图甩锅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国际间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当初刻意隐瞒疫情，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并导致世界性的大灾难，而刻意隐瞒的指令来自习近平。再者，中国当局全力阻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说，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流行两年，各国在应对疫情危害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尽力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尽力避免造成次生灾害的防疫经验，但中共当局却一意孤行，坚持推行人造次生灾害，与疫情灾害本身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的防疫政策，尽管这种政策造成广泛的灾难。冯崇义认为，中国之所以坚持这种灾难性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来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而习近平坚持这种破产的政策，并非是因为他不了解实情。冯崇义说，
是讲当年毛在19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自己发的警卫下去，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那现在习近平有更多渠道知道真正的实况是什么情况，包括你讲这个经济危机、人道灾难，但是为什么他还这样做？我刚才已经讲他的政治逻辑，只讲当年毛在19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自己发的警卫下去，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那现在习近平有更多渠道知道真正的实况是什么情况，包括你讲这个经济危机、人道灾难，但是为什么他还这样做？我刚才已经讲他的政治逻辑。
在冯崇义看来，习近平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逻辑是，
这个专制政权他有关注的，最关注的他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如果他在评估里头认为这个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不会引发到他的政权危机，他是很冷血的。也就是跟你讲，像这个当年的这个大跃进饥荒，死那么多人，毛还可以一意孤行把这个庐山会议本来这个反左心的会议开成了反右心的会议，继续的变本加厉的饿死更多的人。
在批评人士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把防疫这样的科学问题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处理，以政治压倒科学、压倒民生和经济之际， 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似乎也在应和批评者的这种批评。早些时候，官方的深圳特区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如何选择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在一意孤行造成祸害方面，习近平跟他的前任毛泽东有一拼。谢田说，
所以毛泽东怎么折腾的话呢，就是折腾害了中国老百姓自己，对吧？他在搞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害。但是呢，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时代呢，现在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从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它这个变成这个世界工厂，对吧？成为这个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等于很多产业因为中国地廉价的劳动力，它实际上已经是成为世界这个产业链里面的唯一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它再折腾一下，对吧？共产党再折腾，对吧？又折腾一次，那它这个就影响的不是中国了，它就影响到世界了。
在中国当局采取造成普遍和严重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的防疫措施仍未能制止疫情扩大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3月28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是世界级的防疫优等生。中共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3月30日发表题为《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的长篇述评，继续宣传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防疫。该述评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进一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但有中国网民对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位网民写道，啥事都要跟所有人拧着来，外事拧着来，内事拧着来，跟常识拧着来，跟科学拧着来，跟市场拧着来，跟文明圈子拧着来，当个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憨批，就这么快乐吗？
上百家跨国企业响应国际制裁，已经退出俄罗斯市场。不过，来自台湾的华硕、红旗、微星等三家个人电脑大厂，迄今没有全面退出，遭到乌克兰官员和台湾公民团体点名。位于台北的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会近日呼吁这三家公司的股东提案施压企业停止与俄罗斯政府的交易。分析人士指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三家台资企业的表现确实不及格，不过上市公司必须顾及股东权益，难舍俄罗斯市场的商业利益，难舍俄罗斯市场的商业利益让他们举棋不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位于台北的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周四3月31日召开记者会，呼吁华硕、宏基、微星等三家台湾电脑大厂的小股东于股东常会上正式提案，要求这三家公司善尽社会责任，至少做到停止与俄罗斯政府的交易，并停止军规产品出货到俄罗斯。金明联研究员许冠泽表示，俄罗斯军方使用台厂电脑设备对乌克兰进行杀戮，使得台湾之光蒙尘。他举例说明，根据外媒于2015年1月揭露的照片，俄罗斯国家防卫指挥中心所配备的电脑品牌正是宏基电脑，平时这些设备用于监控国安威胁，暂时则用于接管指挥全国。许冠泽告诉美国之音，
过去这一段时间 这三家公司面对外界的指责以及施压，他们所做的回应其实坦白说相当的消极。我们认为这些内容都不是在正面的回应这场战争的残酷，没有善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金明联召集人赖中强也表示，华硕、宏基、微星三家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将于6月上旬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台湾公司法的规定，只要持股达 1% 以上的股东提案，就必须列入股东常会的讨论议程。因此，小股东也有能力借此施压大企业，以声援乌克兰。赖中强在记者会上号召这三家台企的小股东提案，以行动支持乌克兰。赖中强说，
我们请求董事会停止公司与俄罗斯政府间交易，且不得透过代理商或经销商迂回与俄罗斯政府进行交易，并应停止将军事规格的产品出货至俄罗斯，至其全面撤军为止。
俄罗斯于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麦当劳、星巴克、可口可乐等国际企业相继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根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索南菲尔德及其团队的统计，迄今已有近500家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但是仍有部分企业举棋不定。索南菲尔德透过其网站表示，他之所以要列出尚未撤离俄国的企业，是为了呼应广大消费者的心声。他说，他于2月28日首度公布名单时，只有十余家企业撤离俄国，但过去一个月以来已经有数百家企业陆续退出。他相信这份名单催生了大型企业的道德感，并在其撤离俄罗斯的决定上起到了作用。索南菲尔德的名单将跨国企业在俄罗斯的营运状态分成五类，以回应制裁的优劣程度分别标示退出、暂停、缩减、争取时间以及无视退出要求。截至4月1日为止，名单上仍有38家跨国企业无视退出要求，并在俄罗斯正常营运。来自台湾的华硕、宏基、微星等三家 PC 大厂就名列其中。至于同被列入黑名单的中资企业，则有阿里巴巴、华为、联想、腾讯、小米等科技巨头。这并非台资企业首次因为俄乌战争遭到点名。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早在3月10日便在推特发文向华硕喊话，要求其终止在俄罗斯的业务，直到俄罗斯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才应恢复在俄罗斯的正常营运。华硕先前已透过声明回应，该公司遵从所在市场国家的规范，加上供应链、物流、银行交易及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复合性挑战，对俄罗斯市场的出货已停滞。华硕也捐助乌克兰新台币3000万元，相当于105万美金，衷心期盼和平及人道援助能及时给予每一位受影响者。除了华硕，电脑大厂宏基则遭索南菲尔德点名无视退出要求。对此，宏基3月26日也向多家台媒表示，因俄乌冲突持续造成货物运输困境，暂时没有出货俄罗斯。微星则指出，公司相当重视人道关怀及员工安全，在俄罗斯的销售及营运也均恪守国际间相关法律规定及决议。微星希望俄乌冲突尽快和平落幕，但微星没有表明是否将退出俄罗斯市场。台媒《工商时报》引述熟悉对俄贸易的业者指出，包括这三大品牌在内的许多台湾电子及传统产业业者已陆续于2月底3月上旬停止向俄罗斯出货。他说，当欧美各国接连对俄罗斯寄出经济制裁时，业界已多次向主管机关台湾经济部征询可依循的规范，因为部分大厂是上市公司，也要兼顾员工及股东权益的保障。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论是俄乌战争或是更早之前的美中贸易战，一旦美国寄出制裁，台资厂商若还想与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就必须遵守制裁相关的规范，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他说，俄乌战争引发跨国企业退出俄罗斯，关乎的不仅是地缘政治冲突，更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展现。蔡明芳表示，投资人越来越重视企业在环保、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大 ESG 标准上的表现，该指标常被用来衡量企业能否永续经营， 也有助于投资人评估上市公司未来的财务报酬与风险。许多投行的统计资料显示，重视 ESG 的企业获利表现亮眼，长期股价表现更相对稳健。蔡明芳说，
如果一家公司对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变化，然后是非对错他都没有判断的话，那这样的厂商如果在台湾继续强调 ESG， 那他没有 S 他也没有 G， 你就很难去这个确定说他所出的 ESG 的报告书是不是真的是他有做到的。
蔡明芳直言，退出俄罗斯市场与否是种道德选择，并未违反任何国际规范或台湾法律，但这三大台资大厂选择继续留在俄罗斯营运，当然就 ESG 表现而言并不及格，代表企业只在乎获利，忽视社会责任。对于台资大厂遭点名后的回应，蔡明芳指出，不论是华硕的出货停滞，还是宏基的暂时没有出货到俄罗斯等说法，都是不愿退出俄罗斯市场的借口。他说，华硕不要以为捐钱给乌克兰就是尽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广大消费者要看到的是呼应制裁撤出俄罗斯。蔡明芳说，
你捐3000万跟退出俄罗斯是两回事，你要捐3000万去帮助乌克兰，这个很多人早就都在捐的，但是大家现在质疑你的关心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再继续在俄罗斯进行业务，所以他并没有去说明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退出俄罗斯的。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林祖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企业也有苦衷。他说，华硕、宏基和微星在台湾都是上市公司，必须考量获利并对股东负责，因此公司也要评估能否承受撤离俄国所产生的损失，因此该决定最终将取决于俄罗斯销售额占其整体营收比的规模。林祖嘉说，
好，那假设我是投资者的话，那我一定会想说赚钱比较有道理啊。好，那我也觉得说这个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也不一定哪边的一定是道德的善法，就是生意归生意嘛，那你是一个上市公司，你要对我负责啊。我觉得我们的企业他应该要仔细评估一下。
综合台媒报道，华硕常年在俄罗斯的电竞笔电市场占有龙头地位，在中高阶电竞笔电市场的市占率也维持在30%以上。至于2021年华硕销往俄罗斯的笔电出货量，则在该产品全年出货量的近 5%。 另外，宏基旗下的电竞显示器与桌上型电脑等产品近两年曾速度在俄罗斯抢攻到逾10%以上的市占率，为俄罗斯市场销售之冠。宏基同时也在俄罗斯政府机关及金融业等商用显示器的标案市场取得不错的成绩。至于微星董事长徐翔于3月22日在法人说明会上则表示，俄罗斯占公司整体营收比重约 4% 到 5%， 因此俄乌战争拖得越久，将对微星的营收和获利带来一定的冲击。台北学者林祖嘉认为，华硕与宏基目前已暂停对俄罗斯出货，此做法一方面顺应主流民意和台湾政府制裁俄罗斯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没有把公司的后路封死，算是相当不错的危机处理。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报道。
中国继续为自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辩解，甚至将国际社会对俄军在布查镇显然犯下战争罪表达的愤怒称为炒作布查事件。北京此举也导致自身更加孤立，进一步疏远了与欧洲的关系。
欧盟对外行动署星期一以中国在俄罗斯战争问题上走平衡某为题，在其官网上刊登了文章，称中国媒体和官员们已经明确表示，不能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怪西方和北约东扩与忽视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忧虑。与此同时，中国声称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文章说中国这一自相矛盾的立场实际上是继续其一贯做法，借乌克兰局势继续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抨击。对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在北京时间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欧盟对外行动署的文章刻意歪曲了中国的立场主张，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声明说，习近平主席刚刚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了视讯会议，全面阐述了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主张。上星期五的那次峰会后，双方没有发布联合声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后在布鲁塞尔对记者们说，我们呼吁中国帮助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不能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会后说，他们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大陆来说是决定性的时刻，也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决定性时刻。分析人士说，中国的不断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辩护加深了欧盟对中国的不信任，使中国长期以来试图打欧洲牌来制衡美国的手法基本失效。
平壤当局警告说，如果与韩国开战，朝鲜会在战争初期就动用核武器，以摧毁对方的战斗意志。稍早前，美国副国务卿对到访的韩国当选总统一个代表团说，美国保卫韩国的决心牢不可破。
朝鲜国家媒体朝中社星期二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四月四日发出了上述警告，还称如果韩国军队胆敢侵犯朝鲜的一寸领土，他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悲惨命运。一天之前，金宇正抨击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此前发表的有关韩国拥有先发制人的打击朝鲜能力的评论，称如果韩国发动任何危险的军事行动，朝鲜将摧毁首尔的主要目标。上星期，徐旭说，韩国军队时刻保持戒备状态，一旦发现明显的来自北方的导弹攻击迹象，韩国有能力精确打击攻击源头及其后勤指挥部门。他说，目前韩国拥有射程精度威力都大增的大量多种导弹，能够快速精准打击朝鲜的一切目标。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此前也表示，如果朝鲜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韩国做出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是反击朝鲜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一个唯一途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星期二在会见尹锡悦派遣的一个外交和安全政策代表团时，谴责平壤最近多次试射弹道导弹，并重申美国坚定不移的致力于保卫韩国的安全。他同时说，美国已准备好与朝鲜进行认真和持续的外交努力，以达至朝鲜半岛无核化。尹锡悦的代表团星期天抵达美国，本星期与美国官员讨论的议题包括促成尹锡悦就任后在拜登总统预计五月访问日本出席四方安全机制峰会期间与拜登会见。
尽管中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在过去一年中因为股市暴跌和中共当局对多个行业展开严厉整肃而缩水不小，但仍有539人进入了福布斯杂志2022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少于美国的735人。去年中国入选排行榜的人数为626人，创历史纪录。福布斯4月5号报道，入选的中国亿万富翁的财产总和从2021年的 2.5 万亿美元降低到 1.96 万亿，同时有149人落榜，但有60位新人入选，包括中国最大的生活方式分享平台小红书的创始人瞿芳，她是今年入选的来自中国的三位女性富翁之一。福布斯表示，中国大陆排在前十名的亿万富翁的资产总共为3216亿美元，少于2021年的4470亿美元。中国的富翁总资产占全球亿万富翁资产的 15%， 全球2668位亿万富翁的资产总数达到了 12.7 万亿。连续两年排在中国首富的是农夫山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钟闪闪，这位小学肄业企业家的资产估计有657亿美元， 比一年前少了32亿美元。它在全球最富者排行榜中排名第17，位居中国前十大富翁第二位的是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张一鸣，他拥有大约500亿美元财富。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